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听到、看到一些关于宣教士他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许多的事情。事实上，做个宣教的工作，无论你在哪里，常常会遭遇到许多的困难，不管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环境上的，或者个人的问题。当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是在做宣教工作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宣教工作仍然是充满了各样的困难，甚至在某些地方，宣教的工作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么在我们所看的今天使徒行传第17章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保罗在欧洲开始的宣教。上礼拜我们看到他在腓立比，是他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在那个地方他被捉拿，他被打，他被关，最后被赶走了。那么这只是他欧洲宣教的第一步，看来并不太顺利。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保罗的宣教常常整个过程的里面是充满了困难的。如果我们今天有个宣教士到了哪里去，譬如到了印尼，一上岸那边就发生了暴动，赶基督徒，然后宣教士可能就回家，可能到一个地方宣教士生病了，听到机构说回家。今天甚至很多的国家贴个招牌 Missionary go home， 我不欢迎你。所以我自己在神学院读宣教学的时候，我们也讨论到很多宣教的事情，也讨论到这一类的问题。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 Missionary go home 的时候，宣教士该回家了，你不要到任何地方去了，因为那个地方他们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看神怎么带了。也许你去了反而带来一些当地的不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保罗这个人被称为捣乱天下的人，你到了地方去捣乱。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事情，当然我自己个人并没有经过详细的查证，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100%的事实。他提到说，在一个中国人的教会，那个牧师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但他有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就是自由派神学思想的人。那么 liberal 的人，他们对圣经的权威性、神迹的事情都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对宣教当然也是非常一种比较负面的态度。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在那个教会帮忙青少年的工作，非常热心，非常爱中国人。经过几年的侍奉，这个美国的年轻的夫妇他们决心要去泰国去那边宣教。那么去泰国宣教的时候，当然也有中国人也有泰国人，他们要出发了，全教会要欢送的时候，当然我说我是听来的哈，据说是如此。那个主任牧师把这个年轻的美国夫妇叫来骂了一顿，骂他们什么呢？你为什么去泰国？泰国是佛教徒，他们过得安安乐乐的，你为什么去要改变他们的信仰？如果你告诉他说只有一条路上天堂，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本来想的我过一辈子的佛教徒，日子也过得安安舒舒的，说不定哪一天不管去哪儿了，反正我这样去了。现在你告诉我说哦错了，只有一条路，那我不在那条路上我怎么办？如果我要走基督教的路，那我这个泰国的佛教徒我还能做泰国人吗？哎呀，就造成很多的困扰。你为什么去让这些泰国的佛教徒心里不安？把这对美国夫妇骂了一顿。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人会有这样的观点，当然你从来不会听说过教会主任牧师因为有人要去宣教把这个要去宣教的人臭骂一顿的，好像很少听说过哈，只有鼓励啊，哦鼓掌啊。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个人会遭遇到许多的困难，但不一定你周围的人同样给你掌声鼓励的。保罗的宣教从腓立比开始，今天我们看到他在帖撒罗尼迦，他到了比利亚，你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他沿路整个的宣教都是不顺利的。 如果有个宣教机构派保罗去的话，老早就把他召回返国述职。不是你有问题，就是大概上帝没有带领，不然为什么你每一次到哪里宣教，不是被打被关就被赶？保罗是一个特别的人，有人称保罗为翻天覆地一使徒，就是说他是捣乱天下，他到哪里去，哇，就是好像整个事情英文叫做 upside down， 整个事情好像就反过来了。但是他却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把福音带到许多从来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地方去。不是他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不是他的个性，不是他的才干，圣灵与他同工。但是也的确从保罗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些值得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学习的，还有他侍奉的一些原则，也留给我们今天历世历代的教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学习的。所以盼望从今天这段短短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十七章开始，保罗跟希拉他们离开了腓立比，经过了安菲波利跟阿波罗尼亚这两座城，其实固然比不上帖撒罗尼迦那么大一座城，不过是很重要的城。不过似乎圣经上看来，保罗是急急忙忙了就经过了安菲波利跟阿波罗尼亚这两座城。事实上从腓立比一直到帖撒罗尼迦，经过这两座城有一条高速公路，原来高速公路那条高速公路事实上是直通罗马的。因此等一下我们看到，当他被逼的离开帖撒罗尼亚去了比利亚的时候，比利亚不在 highway 上，不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那么因此可能保罗的想法是，或许神带领他们从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首府，当然不是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马其顿这一个省的首府就是帖撒罗尼迦。很可能在保罗的想法里面，从帖撒罗尼迦再往下一直往西的话呢，就准备去意大利罗马。所以你看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说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是有一天我可以去罗马，可是到那个时候，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好像路途还不太顺利，他也没办法去。因为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呢？在希腊半岛的南边哥林多。事实上这个我们往下会看的话，他后来去了雅典，后来去了哥林多，这个原来可能不是保罗的计划，他想要去的是罗马，可是神好像到那个时候有个拦阻，计划有了改变。所以他似乎匆匆忙忙的经过这两座城，安菲波利阿波罗尼亚，因为他心目中所想的是帖撒罗尼迦，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因为什么呢？因为会注意到我们也说过，保罗每次的宣教都市宣教总是他的第一优先，而且是大都市，所以有一些比较次要的城市呢，他通常就会放在一边，除非不得已的时候。所以前几次我们也看过他在小亚细亚宣教的时候，他也曾去过这个路斯德跟特比，这两个是很小的城，但那时候就是因为被赶逐，所以就去了那个地方。因此他去了帖撒罗尼迦，他是马其顿的首府，当时的人口可能大概有二十万，这个数字在今天比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二十万的城市在全世界，在美国，在世界各地方都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当时有二十万人口的都市，在整个罗马帝国可能不超过十个，是罗马帝国里面 top ten 最人口最多的前十个都市当中的一个了，所以已经是不得了的大都市。那么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我说一方面它是接近这个爱琴海，在海的这边，但另外一面它是在一个高速公路上，这条公路是直通罗马的。当时罗马帝国他们交通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条高速公路的终点都是罗马，或者说从罗马为中心点往外发散出去的，所以经过帖撒罗尼迦的公路就是可以到达罗马的。所以这交通的要道，人口众多，当然也因此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去就到了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他传教的时候基本上开头的策略都是先到犹太人那里去，先到会堂，然后在那边有一些犹太人信的主，有一些在会堂里面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但是对于这个犹太教或者基督教的这个整个的信仰很有兴趣的，因此有些人信的主，那些就成为那个地方教会的第一个班底。 第一批主要的，你称它为核心干部吧，就从这边开始的。所以他每到个地方一定到会堂，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第二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就是说照他的惯例，照他平常做事的方法，他一定到会堂去参加聚会。那通常在当时的犹太人会堂是很欢迎外来的人，讲几句话。那保罗一站起来就不讲几句话的，他是讲很多话的。然后就一连三个安息日，就三个礼拜，他都在讲这个福音的信息。他本着圣经与这些犹太人辩论讲解，而且陈明为什么圣经中提到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他必须受害，但是他会从死里复活。当时所谓的圣经都是指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在保罗那个时候还基本上还没有完成写好，有一部分是后来保罗写的，所以他在会堂里所讲的完全是旧约圣经。他用旧约圣经去证明这一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必须受苦，他必须被害，但是他会死而复活。因此他要跟那些犹太人在辩论说明，然后最后他所说的，我所介绍的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非常简要的说了保罗说了什么。那么当他在帖撒罗尼迦，在那个人口众多的地方做宣教，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一直到今天，尤其到了21世纪的时候，所有的学宣教学的人，所有在做宣教工作人都注意到，都市宣教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开发中的国家或者开发程度比较低的国家，这个整个国家人口的都市化是非常非常明显。去年4月我去阿根廷的时候，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维斯啊，它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一半。十多年前我去韩国汉城的时候，那时候韩国人口大概4200万，有1500万在汉城，三分之一人口在汉城。今天的墨西哥 Mexico City 墨西哥市，就在墨西哥全国人口大概30%-40%在一个城市。所以在开发中的国家，人口一直往都市集中，是因为工作机会在那里，首都可能在那里，所以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在那里，因此所有的人都往那边去。那么宣教如果离开了都市呢，可以我们在一些慢慢人口在萎缩、人口在减少的乡村努力的工作，可是却好像你的那个土地是一个干旱的土地一样。所以都市宣教成为今天宣教工作非常重要的重点，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挑战就是说非常的困难，因为都市的里面这个贫富悬殊很厉害，然后失业的人很多，因为乡村的人都到都市希望去找工作，可事实上没有那么多工作。因此都市宣教成为今天宣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美国，如果说我们自己在 Boston， 我们的教会中文是非常强烈的突出一个什么呢？郊区。我们的英文的教会名字还没有写郊区呢，中文名字是特别写的 Boston， 郊区华人圣灵教会。所以郊区是斗大的，你要把它放大10倍。我们在郊区，我们不在市区。为什么不在市区呢？没有人要到市区啊，市区比较脏啊，比较乱啊，治安不好啊，中国人很少啊，然后这样不好吧，除了地铁很多以外其他什么都不好。我们在郊区呢好像比较干净啊，这边都是中上阶层的人啊，等等等等。我们在中上阶层的社区里建立教会，我们会不会遗弃了所谓的中下阶层的人呢？都市里面的确越来越多是中下阶层的人住在都市，他们工作也在那里，住也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有钱的人也到城里面上班，住在郊区。所以我们每一天住在郊区的人可能到 Boston 当场去上班的大有人在，可是我们有办法住在郊区，可是有很多人住在市区里的呢却是没有办法的。怎么样向他传福音呢？当然今天的经文没有提到这个福音策略，都市宣教怎么做，所以我不准备花时间去讲都市宣教的策略，尤其在今天21世纪。不过值得我们思考，在菲律宾马尼拉也是一样，菲律宾全国人口大概有1/3-1/4在马尼拉市跟它的郊区。那么因为人口很多，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在菲律宾大概有300万到400万的人是住在垃圾区的，就他没有房子，因此那个垃圾山就是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随便搭一个布寮，那垃圾里面很多了，烂铁皮很容易找到的，搭几个木条子、烂铁皮啊什么，或者是破布啊，遮一遮就变成他的屋顶，就住在那里。所以前一阵子，去年吧，还是今年初什么时候，他们垃圾山失火，就烧死了很多人。他们住在垃圾山，那你说垃圾那个味道怎么样？那他能到哪里去呢？我虽然只去过一次马尼拉，住了2天而已，我没有机会拜访过那边的教会。不过有人告诉我，他们在一些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盖得还蛮漂亮，因为华人华侨在那边经济都不错的。华侨教会的旁边就是贫民窟，所以他们教会的会友每天从贫民窟经过，那么一栋贫民窟里面一个白色的漂亮的教堂，华人的教堂在那里。可是几乎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贫民窟停留一分钟，他们都是急急忙忙的穿过。为什么？生怕被抢，会觉得很臭，就是很奇怪的现象。在一个贫民窟里面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是教堂，是中国人的教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很遗憾的是，是不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却忽略了就在我们周围的这些，无论在灵性上、物质生活上各方面都非常欠缺的这些人。这是一个都市宣教的一个挑战。一个非常富裕的教会，我们教会不算最富裕，不过我相信是不差的。我们对于那些都市里面的其他的人，我们有什么反应呢？所以都市宣教说来是容易的，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有一个教会，一个美国教会，曾经他们在聚会，那也是一个大概是郊区的中上阶层的教会。聚会当中，那时候在1970年代初期，你知道那时候美国很多的 hippie 就是困得邋邋遢遢的。那 hippie 很多人家境是很好，不过只是他们要反叛这个社会，所以穿的各方面都是很怪怪的。聚会当中已经聚会在一半的时候，走道里面就出来一个人，一个年轻的 hippie， 头发很长，光着脚，衣服是拉拉搭搭的，好像一个乞丐的样子，然后就晃进来了。而且他晃进来的时候，因为聚会在一半，所以他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回头看他。你知道，如果你聚会晚来的时候，你都会被行注目礼。所以那个年轻人不但进来了，聚会一半进来了，而且从中央走到进来，不但从中央走到进来，他就走到最前面，就坐在这里了。于是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他坐在这里，他不要坐在椅子上，因为他大概不屑于坐这种科技做出来的椅子，他要崇尚自然，就坐在地上。刚坐下去没多久，会众的后面有一个年老的弟兄拄着一个拐杖，走一步要摇一摇的一个老弟兄就走出来了，从后头走出来，就走到这个人面前。全场人都很紧张，因为生怕这个老弟兄火大了，说你怎么可以坐下去拿起拐杖来。所以不知道这个老弟兄到底要怎么样，但是全场的人也没有去拦阻他。那个老弟兄就走到这个年轻的弟兄旁边，看看他，拐杖一收，盘腿就坐下去了。这老弟兄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大家就松了一口气，还有他没有拿拐杖揍他。哎，那天聚会好像弟兄姊妹他觉得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教会，我们会怎么样。他可能味道不太好，因为这样的人也许喝醉了，也许在贫民窟待过，那个衣服可能臭臭的，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会觉得不太搭调呢？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你真正有这样一个人坐在我们的一排椅子里面，你会不会赶快换一排椅子，我不要坐这一排了？但是福音是为每一个人，即便在都市，即便在都市里面一个贫穷的一个角落。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在郊区也需要福音，所以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中上阶层的人也需要福音，我们也向他们传福音。我只是说不要忽略全世界还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角落，而都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你得到了都市，你往往得到的是一个整个的大片的土地，或者整个的国家的重心。因此保罗的宣教他非常看重都市，因为他知道 他一个人力量有限，时间有限，当他把都市的宣教工作做好以后，从都市到乡村的工作是本地人做的，他不做的，他没有时间做。所以他每到个都市，去过一个首都，传完福音以后，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几乎就说除了罗马以外全世界我都去过了，他都去过了，太多地方没去过了。但他觉得我到了帖撒罗尼迦了，马其顿我已经走完了，我去了哥林多，哥林多是南边叫做亚该亚省的首府，我去了哥林多了，哦，希腊半岛南边我走完了。其实他没有真的走完，只是他觉得我的工作主要的是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建立一个基地，然后从这个基地开始很多后续的福音工作，那就是本地的信徒可以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了。不一定是我这个宣教士，每一件事情是我从头做到底的。对，都市宣教你会注意到它的一个特征。第二个，你会发现当他在会堂讲道的时候，他讲来讲去是讲到什么呢？基督。他当然对犹太人讲的时候讲到基督，那你说他对那些外邦人，就是希腊人不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也讲吗？他也同样讲到基督。当然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他在雅典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讲到在那个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山叫雅略巴谷，所以雅略巴谷的讲道是最有名的。保罗向一个没有犹太宗教背景的人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讲？他的讲道跟其他的讲道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成为在我们研究宣教学来说呢，雅略巴谷的讲道是我们研究宣教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成为我们在各地方向不同文化人传福音，向那些没有基督教背景人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参考啊。所以下礼拜我们会谈到。但是即便在雅略巴谷向希腊人讲道的时候，他开头不是引经据典引圣经，因为那些人不懂圣经，可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同样的提到那位死而复活的基督。所以即便像一个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传福音，基督仍然是他整个信息的中心。那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和教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福音信息的中心点不再是基督了，而是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很多，譬如说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台湾一些教会的一个刊物，其中提到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师母写了一篇文章，或者说发表一篇感想。他的感想这样说的，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呢，太多的人伤心破碎了。的确，对不对？为情伤心，为爱破碎的很多啊，对不对？结了婚的没结婚的都是哎呀伤心破碎，工作啊身体啊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么觉得哎呀伤心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说今天这个时代福音的信息焦点是什么呢？喜乐。他说今天的福音信息应该讲喜乐喜乐喜乐。我不反对福音的信息应该包含喜乐，的确对很多人来讲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过问题在这里，我们会不会喧宾夺主呢？你可以讲完整篇的信息完全没有提到过耶稣，没有提到过基督，没有提到过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完全没有提到我们的罪。今天是非常容易的，今天很多时候很多的讲道，甚至是布道会的讲道特别容易，我们集中在哪里呢？个人的故事。哦，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讲很多故事听起来很动听，但是整个故事讲完之后，耶稣在哪里，基督在哪里，有没有提到我的人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里面的罪性呢，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呢，我需要回到这一位创造天地而且是生命的主宰的耶稣基督面前呢，我应该过一个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还是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帮助我们过得鼓励我们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呢？所以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信仰有一点偏离，说一点偏离是很客气的话，讲白一点，我们有很大的偏离。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信仰是以我为中心的，神要医治我，所以最近有人提到不但有身体的医治，有人有内在心灵的医治。同样的，神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包括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但是问题仍然是中心点在哪里。 耶稣基督必须是整个福音信息的中心点，不是医治，不是致富，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就只要你爱主，你生意一定发达的，真的吗？爱主的人他不会破产吗？他不会经历困难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越来越鼓励有一些信徒，他的整个的信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信了主，为什么？因为我信了主以后，神会帮助我身体很好，帮助我身体很这个事业很发达，家庭美满，然后一切一切。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好像神有一个特大的能力保护我，所以呢，无论是财富，无论是健康，无论是什么，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做见证，甚至会说，看这样的信仰这么好，你还不信？那如果你也想要求财致富，你要身体要得医治，这样对呀、啊、不信亏大，对不对？你坚持不信，那又怎么样呢？你信了没什么损失嘛。对，懂算数的算算看就知道了，你损失什么？就算信错了，多捐一点钱而已啊，那钱也没关系嘛，对不对？万一有神你没有信的话，那你不是亏大了吗？他如果信，信个大一点的神嘛，不要信个小小的神。哦，我们就说耶稣最大，好像小孩子打架一样，我爸比你爸还厉害。那信一个最伟大的、最厉害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对独一的嘛。你很多神的话都不够大嘛。哦，听来听去，对，我要信。信了以后呢？信了以后，希望从神那里可以发财，从神那里得医治，甚至从神那里得财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信仰常常产生非常严重的扭曲。我自己也是常常有时候应邀到外地去带领布道会福音营的，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会不会用很多话语，很多的次要的东西来吸引人，吸引人去信，而忽略到整个的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整个福音的挑战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过一个以神为主的生活，为主而活，甚至要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他。这种信息在布道会很难讲的，你可以讲培灵会，培灵会的时候大家已经信主了，都已经上了船了，不管是上了贼船上了什么船，你就上了船了，你都受洗了，现在告诉你啊，现在开始变卖一切所有，单单跟随主。你说哎呦，变卖一切，十分之一都嫌太多了，还变卖一切，想退的时候，哎，误上贼船，好上难下，你都已经进来，你怎么出去啊？所以培灵会讲这种变卖一切所有，好像比较容易。你布道会一讲，他还没进来哎，一听哦，信主要变卖一切所有，那就甭信了。对，布道会都不讲这种的，布道会都讲好听的，来信耶稣以后，这个好处，这个好处，这个好处，好处，最后呢，你看看不信亏大了。等你信了以后再告诉你哦，还有下半场没告诉你的，要舍己背十字架变卖一切所有，哇，为主受苦，越听越麻烦了。可是你已经进来了，你能怎么办呢？保罗传福音从来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是他福音信息的中心。那么当然在很多的福音信息当中，保罗所写的书信你会注意到，他也一再的提醒，等一下会提到的，为主受苦，为信仰受逼迫是必然的，是必定会有的，因为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这个也是他整个在讲信息的时候常常提到。不过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再看到保罗这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十七章他在帖撒罗尼迦讲到，然后当时我就说听众的反应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些人听了就信了，有些人就开始反对他。那么反对他的那些，第五节说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心里嫉妒。为什么说心里嫉妒呢？因为原来是这样，犹太人的会堂固然是犹太人或者说犹太教的人聚会的地方，大部分是犹太人，不过因为犹太教强调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天主教这个渊源有点类似的哈。整个的信仰来讲是强调一个创造天地的神，为神而活，每个人过的生活要对神负责。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各式各样的宗教跟哲学当中呢，好像犹太教的这个信仰似乎是社会上的一个，我们称它为清流，与众不同，然后呢生活严谨，道德高尚。 所以因此有一些不是犹太人受了吸引，就到了犹太人会堂，圣经上就称他为敬虔的人。这些是没有受割礼，没有接受犹太教全套的规条的，但是常常到会堂里去的人。那么犹太人也蛮乐于好像吸引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的外邦人进入会堂，但是问题在这里了。然后当保罗来讲道，他讲完道以后，他对福音的介绍以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不需要人先做犹太人才做基督徒的。很多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他对犹太教有兴趣，也很受吸引，但是很大的障碍就是我要受割礼，接受犹太教所有的规条，几乎得先做犹太人才能信犹太教呢。很多人就不愿意走多那么一步。因此当保罗谈到福音的信息，不需要在外面的仪式上做犹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很多外邦人就跟随了保罗。说得不好听，好像有点抢生意了，就是嫉妒就在这里了。因为这些犹太人有些信有些不信，可是大部分所谓的外邦人却跟随了保罗，因此他们产生一个嫉妒，因此就制造一个很大的混乱。那制造混乱的时候，要告他的时候，你要有个把柄。如果是宗教的纷争，地方官吏是不会管的，所以他用了一个理由。他说什么理由呢？第六节，他们说啊，那个捣乱天下的，就是说保罗这个人捣乱天下到这里来了，然后当地有一个人叫耶孙，耶孙收留这些人，然后他们违背这个罗马皇帝该撒的命令，说另外有一个王耶稣。因为你知道福音的信息谈到天国，谈到那个我们的主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就把这个把它政治化，就说你看他们讲的信仰里面有另外一个国，不是罗马帝国，另外有个王不是凯撒，哇，动乱了。所以你会知道在今天不是每个国家基督教受逼迫都因为有这个政治的理由，不过在某些国家的确是的，在中国基督教受逼迫的原因之一也是有点政治因素的，包括天主教。为什么天主教在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相当的抵制，他们一直不愿意这个跟天主教就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关系，他会觉得说梵蒂冈成为国中之国，我的天主教徒在中国如果向梵蒂冈的教皇效忠，那么你向中国政府效忠吗？就觉得那边有个国，这边有个国，那边有个教皇，我这边也有这个国家的总统啊，你到底向谁效忠啊？所以多少这个政治上的问题在今天不是完全没有的，在当时他们是用这个理由来告他们。所以你注意看，很有趣的，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保罗所写的书信啊，所写的书信包括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还有其他的书信，你注意看保罗有一个字几乎没用过，就是神的国或者说国度这个字保罗几乎没有用过。当然我没有仔细的去做很深入的去研究是不是没有用过，如果有非常少，保罗很少用 kingdom 这个国度的字眼在他的书信里面。为什么？就是避免这种联想。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是常常提到神的国或天国的，这个国度这个字耶稣是常常讲的，但是保罗的书信非常少提到这个字眼。但是其实概念是没有变的，他提到教会，他提到神的家，他唯独很少用到国。为什么？因为当时很多人在罗马帝国里面的逼迫基督教的时候就抓住这个把柄，你在宣扬另一个国度有另外有个王，变成政治上的联想，造成一个不必要的困扰。所以这是他们告他的理由，他们称保罗作为一个捣乱天下的人，表示说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无论到哪里好像福音就到了那里，然后整个的社会发生改变，整个的群众发生改变。不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不过历史上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他们用各样的方法传福音的时候，不仅是福音带出去了，不但是信仰上改变的人的心，实际上对社会也常常带来极大的冲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社会当地的国家是不是都采取一个欢迎的态度，那倒不一定。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宣教士往往在一个社会的里面不但是传一个宗教性的所谓的福音，或者说只是要拯救人的灵魂，而不管人其他的 身体的、心灵的其他方面的需要。常常你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自然会带来一些改变，因为福音是改变，先改变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从这一些被改变的人，就是基督徒来讲呢，他就变成一种催化剂，然后就开始感染。耶稣用一个比方叫做酵面的那个酵母，他说啊，你发面的人都知道，拿一点酵放在面里面，隔了一阵子他就发起来了。他说天国就好像是这个。我原来在读神学院以前，我是读化工的，那么我的化工博士的论文就是做催化剂，所以做了十几年以后辞职了，读神学以后，有一次我一直在想，将来有一天怎么样把我的化工跟我的神学给结合在一起，写个什么东西。后来想了半天，我终于想到一个书名，所以我书名已经想好了很久了，至少5年以上了，内容还没想，都是先想书，再写大纲，最后再写下面的。我的书名叫做什么呢？催化式布道法，催化剂嘛，英文叫做 catalytic evangelism。哇，现在很多种所谓的布道法，对不对？有 friendship evangelism， 叫做友谊式的布道法，有这个 evangelism， 那个 evangelism。我说现在我来写一个叫做 catalytic evangelism， catalytic 就是催化式的，催化剂的 catalyst。然后我就先去收集资料，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有催化剂吗？没有。后来发现有，因为这个酵素哈 enzyme 是一种 bio catalyst。生物性的催化剂哦，耶稣也讲过，所以将来我要写书的话，我第一段一定要写哦，这个催化式的布道法，哟，哪找出来这个怪名词呢？我说，哎，这不是怪名词哦，圣经可有的哦，耶稣不是说吗？天国像有人要发面，拿一个酵放在面团里，然后就发起来了。我说，催化式布道法会让神的国或者教会就发起来了。当然，我只想到头，下面要写什么呢？还不知道。所以大概再花20年去慢慢想，慢慢想，慢慢想，然后也许有个内容。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包括每一个宣教士，你都可以是一个触媒，你都可以是个催化剂。我们搞这个研究催化的人啊，知道一件事情：通常你要促进一个化学反应，要用一些触媒或者叫催化剂。那中文翻译通常叫催化剂，触媒这个字是日本人用的，接触的媒介叫触媒。就翻译成 catalyst 啊，中文的翻译通常叫催化作用，就是说促进化学反应叫催化剂。日本人翻译成触媒，触媒也有它的翻译的好的地方，就是说这种催化作用一定透过接触的，接触，所以是一个接触，同时是一个 medium， 是一个媒介，所以叫触媒。所以日本的翻译有它的意思哈。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种催化剂，也是一种触媒。我们研究催化剂的人都发现，促进一个化学反应的时候，通常催化剂跟被怎么讲，那个化学物质跟催化剂的比例差不多多少？一般而言是1/1000到1/1000或者10/1000就可以促进化学反应。所以你不需要用一去带动二，你不需要用一带动十，通常是一带动1000或者10000或者100000的，所以催化剂量很小的。你要找对的话，一点点那个力量就很大的。所以你说这个社会这么乱，哎呀，传福音传到哪一天社会才会改变呢？不要低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生命中的能力。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运行，你一个人你就可以捣乱天下。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光棍一个人一进去，哇，整个社会就好像翻了一个身一样了。可是有一些人，耶稣称他为失了味的盐，没味道的，没作用的。当然因为我在家里都不做家事的哈，不做菜的，所以很多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如果讲错了是我的，讲对了是太太对的哈，所以有时候是听错了。这个笑啊也会死掉的，你说笑发面的笑啊，你摆久了也会死的，太热了会死的，太冷也会死的。就有些时候盐会失了味，笑会没有力量的。同样的情形，基督徒也好，宣教士应该在社会上带动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重要的改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靠神的恩典，每一个信徒你可以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正面的，而且是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估料到的 那种影响力。如果有一天有人称你为，哇，你这个是简直，当然了，这个搞乱天下可以从好的跟坏的来讲，对吧？如果说你这个人是搞局的，就是专门惹最大的麻烦，表示那个是负面。我们当然不希望是那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一个环境的里面，真正产生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功用，我们当然不能够自己夸口，但是我们应该这个环境、一个社会中扮演一些角色。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十多年前的时候，碰到我以前那个老同事，因为他跟我同一个公司，一个石油化学公司上班。我先离开了，到美国那时候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我这个老同事，他也辞职了，后来辞职了。然后后来就聊起过去在公司上班的情形，因为他比我晚了几年才辞职的，所以谈起以前公司的状况，也问起他说你为什么辞职。后来他也出来读了一点书，然后为国企工作。他说了一句话呢，很有意思，让我想了一下子。他叫我老庄哈，当然其实他年龄比我小了。我也很喜欢这个老庄这个名字，因为老庄一方是老朋友，一方面你知道老子跟庄子就是老庄，所以这个老庄是我会觉得这是非常 honor 的，用 respective 把老子跟庄子放在一起。人家都说老庄哲学嘛，老庄子不是庄子哲学，是老子加庄子。他跟我说，哎呀，老庄啊，你知道，他说啊，也许你不觉得了，我们以前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啊，他说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们几个同事也有这种感觉。他说你啊，就好像我们办公室里的太阳。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听过一条歌？你是我的太阳 ，You are my sunshine。我说我是办公室里的太阳，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在的时候啊，不管做什么事情、讨论什么，这种觉得好像就是做事比较来劲儿的。然后呢，有很多事情呢也怎么样？他说你一走以后啊，好像太阳就没有了，整个办公室啊，你知道，怪怪的，冷冷清清不谈了，人跟人之间有时候。隐隐约约我都觉得有一点在勾心斗角，然后那这个情况就一直这样。后来大概一两年，我就觉得罢了罢了，算了，我不想在这边跟人家争来斗去了，不干了，他辞职了。当然我想这不是他唯一的原因，只是他提到说，哦，我在办公室里面他觉得我是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不敢当，说我是太阳啊，至少不要喧宾夺主。第二个来讲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做个基督徒，在你的办公场所，你是可以留下一些可能在别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象，希望它是个好印象。那么即使我跟我同事在办公室，我从来没有直接谈过我的信仰，可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而我希望在他一生中或许成为他在信仰上转机的一个起点。你可以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带来不同的冲击，英文叫做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造来一些不同，你可以带来一些冲击，一些 impact， 如果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的话。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有人告他，所以呢，当时他们没有抓到保罗，是抓到接待他们的这个耶稣。于是最后第十节说，他们夜间就打发保罗和希拉就离开帖撒罗尼迦，因为知道这个乱子弄得很大，那他们就离开了，就到了比利亚去了。那我说过，他一路过程中保罗常常遭到各种的拦阻。从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行在神的旨意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拦阻呢？为什么这么多困难呢？为什么这么多逼迫呢？保罗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为传福音受逼迫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心里早有预备了。对每个基督徒来讲，为主受苦的心智是我们老早应该有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这个社会上，尤其你要做个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宣扬福音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要去的地方别人会夹道欢迎，给你献花，好像到豪华一样，给你一个花圈，给你唱 Aloha。 如果你以为做宣教士到每个地方去别这样子的话呢，那我想你很容易挫折，很容易失败。的确，我们从宣教的观点来讲，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现在很多的宣教机构在需要人才，所以他们到处去招募宣教士。不过几乎很少有例外，每个宣教机构所招募到的宣教士， 派到宣教的工厂去，通常要先学语文，然后慢慢学习适应，然后留下来。你知道这个存活率有多少吗？就是说派去了，然后继续留下来。我们想象中的宣教士都是一做30年40年，老死他乡这种的。通常他们第一个任期是四年，第一个 term 啊，4年之后有一年的可以回国述职或者是休息，叫做 furlough。 他们的统计，4年任满经过一年的 furlough 的休息再回到工厂的不到一半，就是伤亡率50%。为什么不回去呢？千百种原因，个人的因素，这个因素，那个因素。不过其中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挫折感。不可否认的，所有宣教士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他们读过戴德生的传，都读过谁的传，哦，好伟大哦，哦，我们想到他的话，都觉得哇，一个伟人，我也要去做伟人。好，你就去到宣教工厂，你还没做伟人以前呢，你先做什么呢？先做小人，芝麻点大的。你看这个小人不是那种中国式的小人啊，在日本，如果你去买票，你就发现他有卖票分成大人跟小人的，大人1块钱，小人5毛钱。小人就小孩，但日本人写汉字就写小人，那就哦，我虽然很大，不过我要做小人。中国人看起来是很怪的。你到了一个宣教工厂，你不是英雄，你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可能在你的国内，你可以用你的语文讲道，哦，不是有1000个人听吗？少歹有100，没有100有20。你到了那呢，你不能讲当地的话嘛，所以没有人让你来讲的。你在那边呢，跟哑巴一样，跟个呆瓜一样，连买菜都不会买的。然后不是一天，甚至不是一年，可能2年之内，你都像个呆瓜一样。然后你就觉得，我来这里干什么？如果我在我的国内，我讲得到吗？哎呀，人家前呼后拥的，鼓掌称好，我来这儿呢，连买菜都不行，生活也不行啊！做完4年不干了，所以有一半以上的伤亡率。10年前，199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台湾跟一些人谈起，台湾开始有宣教的工作，台湾开始征募的一些宣教士参加不同的宣教机构到宣教工厂去，那么等等，到的大概到1993、94年还是95年的时候，我跟有一个弟兄，他在负责啊做宣教的推动工作，那么说他收集很多这种资料，我就问他说，台湾所征召的宣教士加入任何一个宣教工厂，派到国外做宣教士。那么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伤亡率多少？就说做完第一个任期以后，继续做第二任的多少？那弟兄说：“哦，这个是不好讲，因为伤亡率是100%，没有一个人做第二个 term 的，全部夭折。”哇！当然现在好多，现在大概有一点存活率，我不过还不知道最新的数字是多少。因为当你宣教的时候，会遭遇逼迫，遭遇患难，遭遇挫折。如果你没有心理上的准备，那么宣教工作上你是做不下去的。不但是宣教士是如此，即便是我们普通的任何一个信徒，我们的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想从神那里得好处，而没有想到说成为基督徒我们要预备为主受苦，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这种的道理在教会中已经越来越少提到了，背十字架跟随主，舍己跟随主。因为这种的概念好像不太合乎潮流，现在的潮流都希望说这个信仰能够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充实，阳光更明亮吧。没有错，信仰能够改变你整个的人生观，能够改变许多的事情，也能让我们的生活的确是更充实。不过还是一个问题，信仰如果是以个人为中心，我信的主是神给我这个神给我那个的话，终有一天说不定你就离开主了。当那天阳光好像不见了，当那天你的身体不行了，你的婚姻有了问题，你的事业出了状况，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你还能跟随主吗？所以这个是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为主受苦是必然的，只是苦难有不同的形态。在美国这个环境，可能不会因为你的信仰有人把你抓去坐监牢打你甚至杀你，这不会的。在世界上其他角落是会的，可是即使不是如此，你在美国为了信仰不受逼迫吗？也是会有的，不同的形态而已，你心里要做这个准备。 好，接下来保罗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是参加比利亚社青团契的，有些人可能是参加比利亚家庭团契的。我不知道所有这两个团契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团契为什么叫比利亚呢？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今天这段圣经就是给你看的，不然加入一个团契名字叫比利亚，不知道为什么叫比利亚，怪怪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怪怪的。比利亚是什么地方呢？鸟不下蛋的地方。比利亚，我说的那条高速公路，从帖撒罗尼迦到罗马的路上，不包括比利亚，比利亚不在高速公路上。为什么他们把它带到比利亚去呢？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另外一座城保罗送去的话呢，后面这些犹太人逼迫他的人紧跟着就跟来了，因为谁都知道这条大路，那他猜来猜去就在这条路上。所以事实上他在比利亚待了几天的时间。为什么有几天的缓冲时间？就这些犹太人知道半夜保罗跑了，跑到哪去呢？他到处找他，最容易找的是沿着这个高速公路一个城一个城去，哎，都没找到他，因为他跑到高速公路外去了，跑到一个小小的镇叫做比利亚。所以等到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他在那边已经传福音了，已经有很多人信主了。所以比利亚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点，但是为什么他去呢？当然你可以说一方面好像不在保罗原来的计划之内的，不过神不会错的，环境有的时候一些变化波折不是我们原来的计划，不过如果你相信万事都在神的手中的话呢，你也不必为了好像没有按照计划来成就你的工作很懊恼，就觉得说哎呀我的计划没有完成。你要记得，筹划在乎人，成就事情在乎神，箴言是这样讲啊，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定脚步。我们还是应该做计划，不过有的事情万一不按照计划去实现的时候，也不必过分的懊恼，因为神不会失误的。所以保罗并没有抱怨，所以后来他从了比利亚最后去到雅典，甚至到了哥林多，这条路我相信不是他原来第一优先要去的，不过神后来带领是这样。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比利亚这边的人这个有一个特质，所以在世界各地，不是单单我们教会有比利亚团契，很多华人教会有比利亚团契，更多美国人教会有比利亚团契，可是我没有听过一个教会有帖撒罗尼迦团契。为什么？这边说得很好，比利亚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比他们好，所以没有人愿意一个团契叫做帖撒罗尼迦，那一比就比下去了。为什么不叫比利亚？为什么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帖撒罗尼迦团契，有一个比利亚团契，谁都跑到比利亚团契去了？因为圣经上已经说了，这个比那个好，这个比这个贤，不是很贤的贤，是圣贤的贤啊， better than 比较好。比利亚的人什么特质呢？他说这些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比利亚的人不是无条件的就轻易的接受，而是说他们要常常去思考，而且是查考圣经，所以他们用理性的思考去思想这个真理，所以呢中间很多人相信。所以不单单是在比利亚，你会发现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怎么说呢？第二节提到他跟他们辩论，他提到说第三节提到讲解又陈明这个信仰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这一段圣经，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在第十七章的里面，整段圣经没有一次提到神迹的。别的地方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上有时候说神用圣灵用神迹奇事见证他所传的道，唯独在这段帖撒罗尼迦比利亚好像没有提到神迹，但照样是有人信的，这也建立了一个很坚固的一个教会。总而言之，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理性的思考为一个根基的，不是用感觉，也不是用经验。所以比利亚团契的人要注意到，比利亚教会的特质不是他们感情很好，不是他们有这个经验那个经验，而是他们喜欢用理性的思考好好查考圣经，去明白这个真理对还是不对。所以当然我偶尔会去这两个团契走走哈，所以我只是鼓励这个两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用理性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根基必须建立在理性上，而且必须也是以圣经为基础的，没有圣经做基础的话，我们的信仰很容易飘动。前几个礼拜有人打电话，因为跟我谈别的事情，顺便告诉我，我也在这地方跟大家提一下， 加州在一个月前，短短一两个礼拜之内，有不知道多少个教会，我想至少十几个，也许二三十个、三四十个教会，华人教会，都同时遭遇到一件事情。他们在教会的停车场，有人来发传单，弟兄姊妹拿到传单，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因为他不在教会里面发的，外面发的。然后拿到一些传单，讲了一些圣经，用引经据典谈了一些圣经，看到最后，总而言之，如果你从国内来，或许你听说过有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他们是东方闪电发的传单，在加州，在前一个月里面有好多个教会同时收到传单，所以有人打电话跟我讲，有人发 email 转过来等等提醒。所以我不知道，当然了，因为东边跟西边这个风也要慢慢吹嘛，哈，所以吹到我们波士顿来，也许是一个月以后，也许半年以后，不过也许有一天你在停车场就看到有人在发传单。如果他不在教会里面发的，不是我们教会发出去的话，你都要很慎重。这个东方闪电，就是所谓东方闪电，就是说基督已经再来了，在哪里？在中国，而且是女的，所以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在中国，而且是女的，谁不信这个基督的，谁都是敌基督的，哇！但是你说这种谁会信呢？跟我打电话那个弟兄说：“哎呀，你知道有些弟兄怎么看到那个传单以后？”有些人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异端，这是什么东西？有些人说不一定吧，人家也引圣经啊，好像引圣经还蛮有道理的、啊。所以那个弟兄说，那些人都是那些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是不读圣经或者圣经不熟的，只要看别人引断圣经就觉得那可能是对的哦。那样的人就会随从异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信仰上、在圣经上扎好我们的根基，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看到你的仆人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所遭遇各样的艰辛，但也看见他怎么样靠着你的恩典勇往直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再次提醒我们，也鼓励我们，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产生影响力。主，让我们能够每一个基督徒有预备受苦的心，让我们愿意为你的福音、为你的缘故把生命摆上。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竭力的传福音，应该如何效法保罗以及许多神的仆人的榜样，能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认识真理，让我们学习在真理上能够扎根，在圣经上能够扎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